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12月20日下令组建秘密警察。这一天后来被当作科格勃的生日，今天被称为俄罗斯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日。普京总统每年都要在这一天亲自参加庆祝纪念活动。上个星期四，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一场大型音乐晚会上，普京祝贺俄罗斯安全机构成立10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同样加入了祝贺活动。在几天前所举行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组建101年的庆祝活动中，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公开向特工们表达祝贺。在新西伯利亚市当地最大的音乐厅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东正教会新西伯利亚地区的负责人都主教吉洪发表演讲，祝福安全人员们的工作。他说，希望上帝能够保佑特工人员为俄罗斯服务，在工作上取得成绩。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安全机构应该更多关注青少年中的极端主义活动。俄罗斯通常以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镇压批评普京的反对派活动。苏联时代，科格勃下设第五局，专门监视和迫害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多年前又恢复了相似的机构，但目前改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最近两年来所发动的反政府抗议示威中，有大量的青少年积极参加，因此都主教吉洪这次专门向安全机构提到了青少年的议题。吉洪的发言在社交网络上立刻引起关注讨论。一些网友说，东正教会已经成为安全机构的分支，如果真的有耶稣基督，肯定会把这样的神父赶出教会。政治学者莫洛佐夫说，类似发言和活动显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严重畸形化。他说，在俄罗斯东正教圣地位于北部拉多加湖中瓦拉阿姆岛上的东正教堂，同样为特工们组织了庆祝活动。当地教堂的合唱团高歌祝福，合唱团领导人然后祝贺特工们节日快乐。莫罗佐夫说，类似活动对东正教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普京总统经常去瓦拉阿姆岛上的东正教堂朝拜，普京和他周围的那些科格勃出身的克里姆林高官都同东正教会关系非常密切。普京不久前还前去俄罗斯西部普斯科夫地区的一家著名的东正教修道院朝拜。当地的东正教领袖普斯科夫教区都主教舍夫库诺夫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普京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拉脱维亚几天前所公布的前科格勃的档案显示，当地的东正教领袖拉脱维亚和里加教区都主教库德里亚若夫早在80年代初就被科格勃招募，长期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一发现震惊拉脱维亚社会，当地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讨论，那就是拉脱维亚是否也应该仿效乌克兰，让当地的东正教脱离莫斯科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组建拉脱维亚的自主东正教会。乌克兰几天前刚刚组建合并了不被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自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与许多老一代的东正教高级神职员不同，新选出的年仅39岁的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叶皮法尼都主教与莫斯科几乎没有联系，他在希腊完成了神学教育。许多乌克兰官员说，作为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俄罗斯正利用忠于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会在乌克兰布设的庞大网络，利用教会本身的方便条件收集情报，同时更成为乌克兰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这是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组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前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前基辅大牧首费拉列特过去曾任过，他也被科格勃招募过，当过县民。拉脱维亚的科格勃档案公布后，费拉列特再次表示，所有的东正教主教都同安全机构有联系，如果没有联系， 他就不会成为一名主教。费拉列特说，科克伯直接参与东正教主教的任命，每一位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经过安全部门的批准。如果哪一位主教说他同安全机构没有联系，那是在撒谎。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俄国东正教几乎被布尔什维克全部赶尽杀绝，但二战爆发后，为了对抗外来的侵略，获取国际援助和增强国内的凝聚力，斯大林在1943年又重新组建了东正教会。稍后，专门管辖东正教会的苏共中央的一个部门全部划归并入后来的科格勃，因此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安全情报机构先天就有联系。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时，由于部分档案一度公开，许多俄罗斯媒体记者发现东正教会中的许多人都曾经为科格勃工作。在某些俄罗斯媒体和社交网络上，至今时常能提到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也是科格勃的线民。俄罗斯前媒体人，目前是博客作家的马里金说，他对一些档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曾经长期负责东正教外交事务的基里尔大牧首早在70年代就被科格勃招募，他的化名是米哈伊洛夫。熟悉宗教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这些活动无疑将导致俄罗斯东正教将陷入严重的危机中。尼克里斯基说，问题确实存在，或是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以及其他主教和神父参与安全机构军方的活动，为俄罗斯的导弹和新式武器举行祝福仪式，或是将面临教会内部的不满和反对情绪的增长。尼克里斯基说，教会中的一些普通神职人员有时不得不违背良心服务官方，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痛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Фактически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да, на всех армейских событиях, на всех военных событиях.